列王纪上第五章，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戈尔，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30000，派他们轮流每月10000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两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所罗门用70000扛抬的，80000在山上凿石头的。此外，所罗门用3300多工的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列王纪上第六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肘。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3层棚屋，下层宽5肘，中层宽6肘，上层宽7肘。殿外棚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门内有旋螺的楼梯，可以上到第2层，从第2层可以上到第3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高5肘。香柏木的栋梁搁在殿墙坎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内殿就是至圣所，长20肘，从地到棚顶用香柏木板遮蔽。内殿前的外殿长40肘，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内殿长20肘，宽20肘，高20肘，墙面都贴上荆荆，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荆荆。所罗门用荆荆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他用橄榄木做2个基路伯，各高10肘，安在内殿。这一个基路伯有2个翅膀，各长5肘，从这翅膀尖到那翅膀尖共有10肘。那一个基路伯的2个翅膀也是10肘，2个基路伯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这基路伯高10肘，那基路伯也是如此。他将2个基路伯安在内殿里，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里边的2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又用金子包裹2基路伯。 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内殿外殿的地板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在橄榄木做的两门扇上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做门两扇，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他又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五到六章，五到六章就进入到实际的一个建殿的工程了。那第五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看到所罗门与推罗王西兰立约建殿。那推罗呢，是以色列北部地中海腓尼基的一个海港，它出口香柏木，那腓尼基人的建筑技术是非常好的。那大卫攻下耶路撒冷的时候，推罗王主动就前来要来帮助大卫建造宫殿，所以呢，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十一十二节，我们就看到因为推罗王的帮助，就使大卫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那这个时候所罗门想要建殿的时候，推罗王又来了，好像在他父亲大卫身上的那个恩典又重新发生一次在所罗门的身上，所以所罗门也就知道哦，预备建殿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真的看到时间对了的时候，真的神会预备人、预备资源 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亲爱家人，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交托所罗门建殿，神就会预备建殿需要的帮助。所以同样的，神托付我们所做的事情，神也会预备人力资源跟财力的。所以我们的牧者江牧师常常提醒我们，你们要依靠神，只要是神要做的都不需要担心，你不需要担心钱，也不需要担心人，只要是神要做的我们就顺服就对了。但是同样的咯，如果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你就需要四处奔走去寻找资源了。因为你自己开始的，你就得自己负责。哇，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跟神对齐，常常祷告他，安静在他的面前仰望他，有多么的重要啊。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大卫因为推罗王来帮助他，他就知道是神使他做王的，而且神祝福大卫的国度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缘故。这个开启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可以一直持续感恩的一个源头。所以有时候神的祝福一多，我们就以为哦，我们现在很好了，灵性也很好了，也很讨神喜悦了，什么都是哦，我自己一定也是我做得很好，所以我这么蒙祝福。而大卫不是这个样子，他知道他今天蒙祝福是因为神的百姓，所以他就可以一直把荣耀归给神。他的打仗得胜 everything 都不是因为他是最棒的勇士。真的求主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祝福。求主今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祝福了，而每一个祝福都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他的怜悯，而是因为他的慈爱，甚至是因为神要使用我们去祝福他的百姓，去祝福其他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从第三节到第四节看到，神托付给大卫的是打仗，是战争，是为以色列国预备江山，为这个国度来预备，而不是建造圣殿。所以大卫只能准备所有建造圣殿的材料，但是征战打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进到安息。所以神选定了在所罗门的时候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的时候，让所罗门在这个平安安息的时候建造圣殿，因为圣殿是一个神的安息之所。那所罗门就与推罗王立约，所以推罗王就讲到说，他会让他的仆人将那些木料要从黎巴嫩运到海里， 而且把它捆扎好哈，让他们浮海运到他所指定的地方，在那里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免费的哈，所以他就跟所罗门说，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意，将食物给我的家。所以推罗与以色列一直是保持着一个互惠的贸易关系，推罗提供木料跟建筑的工匠，而以色列提供农产品，而且呢，他们也控制了从内陆到推罗的商业大道。13-18节，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开始动员哈。13节，所罗门王就从以色列人中取服苦役的人共有30,000人。那这是圣经当中记录以色列人的第一次的服劳役，就是建殿哈。那15节，有70,000人是专门扛抬的哈。80,000人是在山上是凿石头的哈。那这些人呢，如果你去看历代志下2:17-18，这些人都是在以色列地寄居的外邦人。所以从大卫时代开始，就有聚集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他们就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那16节提到的3300个督工呢，很可能也是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哈，在那个时候，圣殿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共同建造的。所以神的心意真的是要让圣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神的恩典也要借着圣殿要赐给所有归向他的外邦人。17节，我们看到有又大又宝贵的石头，体积巨大哦，用途就是要来立殿的根基。圣殿的根基原来并不平整，所以需要在摩利亚山顶先建造一个平整稳固的平台，才能在上面建造圣殿。否则的话，不管你技术再好哈，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所以亲爱的家人，根基是这样子的重要。我们上一堂才讲到，所罗门的国度正要进入到最大的繁盛的时候，同时他因为跟埃及王法老的联姻，也种下了一个将来衰败的种子。所以所有你建造的根基是什么？我自己负责整个英文部，我常常就在想，我当我在建造英文部的时候，我所建造的这个根基是不是神给这个教会的托付？这个根基是不是一个非常牢靠的一个生命的根基，以至于将来人多，同工变多的时候，我们不至于一点点误会就开始分裂了。所以亲爱家人，任何的建造最重要就是根基啊。如果你说、哦、我没有，我只有带一个人，带一个人也是，你怎么建造他？等到有一天，就算神带领你们分开在不同的地方，他都能够继续的活在神的面前。那6章呢，就开始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了。那1节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的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也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里特别讲到的480年哈，所以传统计算亚伯拉罕到大卫的年代，都是用本节为主要的根基。所以所罗门是在主前970年继位的，所以主前967年开始建造圣殿。那西弗月相当于阳历的大概4月到5月，也就是春季。我们接着看到，连圣殿的尺寸也记载得很清楚哦，一轴通常差不多45公分，但是这里使用的是古代的尺寸哈，所以可能每轴要另外再加一掌52公分，所以有的人说是指45到55公分之间。那列王记上第6章提到了几个建殿的主要的材料，一个是石头，第二个是香柏木，第三个是金子，第四个是橄榄木。那我们从这些材料的特质，我们就可以看到建殿的材料需要的特质是什么，所以建造教会需要的特质是什么。第一个讲到凿过的石头，6章7节，建殿是用山中凿过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跟别样的铁器响声都没有听见。所以你知道哈，搬来圣殿的石头哈，都是先凿过磨过的，已经是合用的才搬到圣殿里面。所以他们在装这些石头的时候，都已经不需要敲敲打打了，你不会听到任何的响声。所以整个建殿的过程是很安静的，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的。所以亲爱的家人，当神预备他的器皿来建造神的家的时候，他也会在这个器皿身上有很多的磨塑的工作，可能是在你的家庭里面，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妻子， 也可能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工作里面的老板、同事，神都在磨塑我们，磨塑也就是一个装备，以至于我们不会这么爱埋怨，我们不会动不动就被冒犯，也不会因为啊一下又改了又改了，你服事就很生气，因为可能你在公司里面已经经历过这样子了。我们整个情绪、情感跟我们的生命被制作，我们的度量被扩大。亲爱的家人，当我们一起在建造神的家的时候，同样的也就没有那不必要的响声。我服侍主真的也有一段年日了哈，其实跟你一起同工人，你都不怕说他不会做，因为不会做我可以教你，最怕的是这个人动不动就埋怨，动不动就被冒犯，动不动就受伤害，动不动就批评论断。真的这样子的人，就算你再有恩赐再有能力，神也没有办法用你。为什么？因为当你一进来，即使事情做好了，但是最后可能造成了分裂，所有一切也是白做。所以我们要认得神的手，神磨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愿意被磨塑，我们要愿意被改变，让自己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第二个就是香柏木，第六章第九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的板遮盖。所以你知道殿最重要的一个栋梁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香柏木。那香柏木的特性是什么？就是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腻而且坚硬，所以它能够扛抬重任。所以整个圣殿不只是栋梁，包括竖板啊、各种建材啊，最主要的东西都是用香柏木做的，甚至于造香坛的里面都是用香柏木做的。那香柏木不只是坚硬，它还有一个特殊的香味，这个特殊的香味还可以防蛀防腐。我不知道你们去爬山的时候有没有遇过柏树，你走在那个山的其中，你这样闻真的好香哦。所以神的栋梁不但是可以扛，而且散发着基督的馨香。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在神的家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扛责任的人？我看很多人说不要，那不要，为什么？怕责任，大家都想要选比较轻松的来做。但是神今天在找他家里的栋梁，有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生命制作出来一个坚韧，可以成为神家的栋梁？你知道正在这个建造的工程如火如荼的展开的时候，突然间神又说话了，神再一次提醒所罗门，他所关心的不是建殿的进度，而是建造者的属灵光景。所以在十一节、十二节，神又再一次提醒所罗门，你们这些所有建造的人一定要注意，要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话，这样的建造才有真正的属灵意义，你所建造的这殿也才能够作为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记号。我觉得神真的太了解人了，我们真的是他所造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哇，服事好忙啊，最近在办特会啊，那预备过程啊，或者是你最近正在开拓什么东西，在开创什么，整天忙得不得了啊。通常就在最忙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偏于邪。 我也常常在最忙的时候开始发脾气，不耐烦，开始批评论断，当然更糟的时候，有的时候就骄傲起来了，你们听我的就好了，我才是对的。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介入，再次提醒他，你一定要遵守我的典章，遵行我的诫命，我向你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才会应验。这就是为什么江牧师在教导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会讲说，你工作很忙的时候设一个闹钟提醒自己停下来，再来亲近神几分钟，其实就是这个用意，以至于神可以继续介入。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们就算再忙，我们要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要再来依靠他。那在这里也是神第二次的宣告，大卫之约对于所罗门是有条件的，所罗门一定要谨守遵行神的律法，才能够表明自己对神的一个真实的信靠，神才会向他应许大卫之约。但是大卫之约对于大卫却是没有条件的，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也就是神应许他的子孙会坐在这个位上。当然这个应许至终的完全的实现是讲到耶稣，所以就算所罗门不遵行神的律法，神也会成就他的大卫之约。所以即使所罗门不能遵行神的律法，神也会成就大卫之约，只是大卫的后代子孙只要没有遵行的，神就会管教，然后换上大卫的另外一个子孙来继续承受大卫之约。 那第三样东西是金子，金子在新约是象征了一个经过试验的一个信心，当然金也是预表神的属性。那20-22节讲的是至圣所，我们看到至圣所的墙上全都包上了金金，而且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那至圣所是一个长20轴、宽20轴、高20轴，是一个立方体，而且是金色的，全部都是金色的所包裹的。它整个外观就好像启示录21章那里讲到的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小的缩影，因为新耶路撒冷也是一个立方体，新耶路撒冷城内的街道也都是金金，而金子再一次代表了神的神性，也代表了我们经过试验过的信心。第四样，我们讲到橄榄树，橄榄树是讲到一个丰满，因为橄榄树结实累累，当然大卫也讲到他要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怎么样，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也讲到依靠。所以我们看到橄榄木做了两个基路伯，又用橄榄木制造了内殿的门扇、门楣啊，还有门框哈。那27-28节，我们看到在内殿里面有两个基路伯。那27-28节，我们看到有两个基路伯安置在内殿内，而且又用金子包裹两个基路伯。那基路伯是一种天使，他是负责执行公义的审判，而且是彰显神的荣耀，让神能够得到满足哈。那约柜的施恩座上面已经有两个基路伯了，那现在又加造了两个大的基路伯放在内殿，那是在约柜的后面，它是面向至圣所的门口，所以大祭司哈从门口走进来要靠近约柜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大的基路伯。事实上也在提醒大祭司，人若不遵行神的律法，神的审判必会临到。其实圣灵在这里也在提醒我们，人若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无论圣殿建得怎么样高大辉煌，无论属灵的意义有多么的美好，最后都会被神弃绝的。所以我们看到在200多年后，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把它刮下来啊，都给了侵略犹大的亚述王希拿基利。所以我们还是回到神对扫罗所说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这颗心有没有全心的爱神，而不是在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我们所爱的人或所在乎的事情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偶像。第6章37节，所罗门在位的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了11年布勒月，就是8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7年。所以建造圣殿的时间大概是7年半左右，有可能7年是建造圣殿，7年半包括建造圣殿周围的一些建筑。所以我们看到神所指示大卫的建殿的这些蓝图，每一个都有它的特性，每一个也都有它的意义。求主也把那个愿做的心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渴望成为神家中一个合用的器皿。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